好，我们这堂课是讲到第二讲啊，初代教会的灵恩运动。那第一堂我们讲的是灵恩运动的圣经根据啊，讲到过去神在旧约或者在新约所记载的那些事情啊。那现在我们讲的是教会的开始啊。我们一般人讲的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会
安息
啊，安息啊。
教会的诞生从什么时候开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教会有没有建立？
从使徒行传啊，五旬节，
从五旬节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通常讲说教会啊，你知道教会这个字，圣经上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哪里？大家有印象吗？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对不对？
对。
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当彼得说，耶稣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说你是有福的啊。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教会怎么样开始啊？教会其实的建立，我们讲到跟什么有关系？跟圣灵有关系。因为当彼得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当彼得看到从神那边得到启示啊，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出来了啊。因为教会是什么呢？圣经上很多的定义教会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一群人。那蒙召出来的是跟什么有关系？不是说你受洗了或者加入一个组织，而是我们身上有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
圣灵。
圣灵啊，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在哪里？圣灵就已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圣灵临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开始诞生了。我们都是成为活石，然后被建造啊，成为灵工，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大家记得，通常我们在讲到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了教会就开始了啊，一直到圣灵来的时候啊。所以我们通常会把五旬节的那一天讲教会的诞生啊。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吗？耶稣为什么升天？门徒舍不舍得他升天？很不舍得，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上去啊，我去那里是与你们有好处，我不去的话圣灵就不来了，但是我去就差他来了啊。所以耶稣升天，然后就赐下这个圣灵来啊。那他升天多久呢？我们来看看啊，在五旬节哈，我们在《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所以《使徒行传》就讲到教会的诞生啊。那教会的诞生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圣灵有关系啊。如果圣灵不在这个教会的话啊，那其实我们在做的都是人的工作。你可以有那些宗教仪文，可是没有属灵的实质。真正的实质是那位圣灵啊。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啊，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啊，在路加福音讲到他做了前书，现在呢啊，这个讲到耶稣过去的教训，直到他第二节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他受害之后复活啊，复活之后有四十天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然后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有没有叫他们说你们马上去传福音？
没有，
没有啊。他说你们怎么样呢？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不离开耶路撒冷？你要等候啊！你有圣灵的话，你做不了什么事。你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当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怎么样？你们才可以去有能力为我做见证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耶稣跟他们要升天之前讲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主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圣灵赐下来啊，圣灵要浇灌给你们，你们不多几日啊，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在第八节啊，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
我的见证啊！所以你一定要得着这个能力，得着圣灵。 如果不靠着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啊，我们做的都是人的工作，都是疑问啊，都是空的。那他们等了多久？
五十天，
五旬节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你们去圣经的知识要知道一下啊，五旬节啊，我们叫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叫什么？旧约有没有五旬节？
叫初熟节。
你们翻到旧约找不到五旬节这个字啊？你们听过初熟节，听过祝棚节，还听过什么节？月节，还有什么节？
祝棚节
，你们都搞混了。旧约有几个节气？我们中国的节气，你们搞不会搞错吗？新年吃年糕，端午节吃粽子，元宵吃元宵，然后呢，中间吃月饼啊。中国人过什么节就吃什么不同的东西啊。那圣经的节气你们要知道啊，几个重要的啊，很多节气你们不知道没关系，但是三个很重要的一定要记得。祝棚节、月节还有什么？
月节。
还有还有就是五旬节啊，三大节，这个三大节气
啊，
按照顺序，第一个是逾越节啊，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是祝棚节啊。逾越节是1月14日，犹太历啊，农历啊，他们是阴历，然后下一个就是五旬节，可是旧约不叫五旬节。旧约叫什么呢？叫七七节。为什么叫七七呢？七七四十九，七个礼拜嘛，七就是一个礼拜就是七天嘛，哈，七七就是七个七天，四十九，是过了四十九天之后的下一天就是第五十天，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在利未记第23章那边有看到啊，还有生命记的第16章。有三个节一定要到圣殿哈、啊、去朝见神，逾越节1月14日，还有七七节或叫五旬节，然后另外一个是祝棚节，祝棚节是7月15日哈、啊，7月15日。
那七七节是几月节？
七七节怎么算呢？啊，七七的算法哈、啊，七七节的算法是这样子哈、啊，它没有固定的，你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啊，这在利未记的第23章里面写，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是什么日子？这是一个叫做献初熟的，初熟，哎，我们看个经文好了，
在说是在利未记的23章
啊，23章有一个节期是很重要的啊，可是并没有写在这个，并没有写在圣经上啊，叫做初熟节。嗯，初熟节是代表什么时候呢？就是逾越节过后啊。你看到逾越节是在第五节啊，23章15节，利未记啊。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1月14日啊。然后献祭如何？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啊，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啊，
羊羔。
然后呢，逾越节过后有一个。过了几天叫做初熟节，因为那一天要献初熟的植物献给神啊，所以表示说我们的庄稼，我们的农作物已经熟了，我们要割大麦一捆给耶和华啊。你看到在这个第10节啊，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给你们的地啊，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给祭司。什么时候给呢？就是在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你看第11节啊，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然后把这个献上摇祭，这个叫做初熟节，初熟之物所献的，是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这个很绕口，对不对？
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
次日。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他就被埋葬了，对不对？然后他复活是哪一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嘛，7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复活了。啊，如果我们看这个福音书上讲到耶稣复活的那天，就是过了一个安息日。安息日我们讲就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次日就礼拜天，所以耶稣复活的那天就是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那天称为初熟节。 好，你看到哈，记得这个词初受节，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讲叫做复活节，
嗯，
在旧约叫做初受节，在我们叫做复活节，因为耶稣就是在初受节的那一天他复活了。然后呢，五旬节哈就跟初受节有关系啊，你看第十五节，继续跳到第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多少？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对不对？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又讲了这个话，又很绕口，对不对？啊，可是你读久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啊，熟悉就好了啊。祭五十天，所以五旬节我们叫 Pentecost， 对吧 ？Pentecost 这个是从希腊文那个五十这个字来的啊。我们知道说五角大厦叫什么？
Pentecost
啊 ，Pentecost 就是有那个五那个字，五十天 Pentecost 就是五十的意思哈。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啊，从你们这边取出什么东西哈，也是用两个摇祭的饼当做什么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你看初熟之物献两次，有吗？一次是献那个禾捆，对不对？一次献什么？
麦饼
。这个饼啊，这是细面做的，是小麦饼，拿当摇祭哈。我曾参加过。这个犹太人他们过的七七节献那个饼啊，我们通常献的是吃的饼叫做无酵饼，对不对？结果我发现哎，他们献的是面包，好大的一个面包，我说哎，这个应该用无酵饼啊。后来看圣经这边写什么加酵，有没有？第十七节要从你们当中取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
嗯
啊，所以五旬节献的东西是饼，可是它加上酵，然后呢当做初熟之物。所以你看到有两次的初熟，献初熟的，一次是
献禾捆，
那个是复活节的时候，那初熟节的时候献，过了五十天之后呢叫做七七节或叫五旬节，又再献一次，可是这次献的是面包
那个饼
哈。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所看的也很有关系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天跟门徒在一起，他就升天了。他说你们等到父所应许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可以得着能力啊。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就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可是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成为什么？他也是成为初熟的果子啊。这个有点复杂，但是圣经上这样说哈。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受洗，对，我们都受洗了，对不对？受洗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
同
复活。你现在有没有跟耶稣同复活？
有。
我们跟耶稣同复活怎么看？怎么证明？
圣灵
啊，是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身上，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啊，也必叫你们这必死的身体啊，使你们借着这个圣灵又活过来。所以讲到说我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是讲到耶稣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把这个观念把它弄清楚，你们就比较知道啊，为什么神要量这些节期啊？因为这些节期都不是随便啊，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二十节啊，耶稣曾经讲过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什么？
一粒。
可是他死了之后呢？
结出许多子粒啊。
他活了哈，结出许多子粒。我们看他这个子粒是死的，可是他是死还是活的？他有个新的生命出来，对不对？有个旧的生命死了，可是新的生命出来，他结出许多的子粒。你看第二十节哈。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你看到初熟的果子，对不对？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因为他在初熟之的那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初熟的果子是指的谁？耶稣吗？好，你看到死人复活也是这个样子啊，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怎么复活呢？看圣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哈？二十三节，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初熟的果子是谁？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五旬节圣灵降临啊？ 因为五旬节我们就是要献出熟的果子给神。当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出熟的果子。圣经有好几个地方讲到你们就是出熟的果子，对不对？在雅各书、在启示录都提到，这个圣徒都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怎么成为出熟的果子呢？是因为有基督的灵，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如果住在我们身上的话，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罗马书8:11。好，这个只是圣经上的概念，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五旬节，看圣经上讲义上，我在这边也写了，所以他们等了多久呢？等了10天，对不对？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有40天之久，然后叫他们等不多几天，这几天是10天，因为这个五旬节到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的2章。所以当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神就在做新事啊。旧约的时候圣灵有没有降在人的身上？
也有，
也有也有。可是在旧约的时候有先知，对不对？有特别的任务，譬如说有人要建造会幕啊，他有没有这些智慧聪明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智慧聪明啊。你看出埃及记的31章讲到雅和利亚伯、比萨列，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智慧造这些。还有旧约也提到那些领袖，我们看到撒母耳啦、基甸啦、大卫啊、士师哈，那些很多的士师啊，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能力啊。可是，在新约的话呢，圣灵是给谁的？所有的人啊。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给几个特定的人物，先知或者是士师或者领袖，神所特定拣选的。可是，在新约的话呢，是给谁的？是给所有相信的啊。我们看几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7章。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圣灵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既然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话，圣灵会带下很多的恩典，带下很多的祝福啊，带下很多的恩赐。那我们有没有恩赐呢？
有，
我们就有啊。有圣灵就有没有恩赐？就一定有恩赐啊。如果没有圣灵，那可能就没有恩赐啊。你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37节啊，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啊，去耶路撒冷，耶稣大声地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可是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哎，这什么意思？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我们讲耶稣得荣耀所讲的是什么？十字架，完成十字架救赎，然后被埋葬，复活升天，对不对？神把他高举，好，然后坐在他的右边，然后他就差遣圣灵下来。所以得荣耀代表这个过程，他的救赎工作完成了，复活升天之后他就赐下圣灵来。所以讲到圣灵，记得啊，就是给信的人，信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可是在五旬节我们看到第2章的时候，耶稣已经得荣耀了，对不对？被钉十字架了，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呢就差下圣灵来啊。所以圣灵是赐给谁的？凡信他的。所以在以弗所书1:13那边讲说啊，你们啊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啊，就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你看第2章写得更清楚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啊，这献出熟的果子的时候到了啊。那耶稣他复活的时候，出熟节他是出熟的果子，现在呢门徒也要成为一个出熟之物献给神啊。然后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 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讲到说别国的话，原文的意思就是另外一个语言，另外一个是音，这个 tongue 我们讲说 another tongue， tongue 就是讲到舌头或者讲舌音。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方言，有一个恩赐叫方言的恩赐，你们知道方言，你们会不会讲方言？我会讲闽南话、客家话、地方的话的方言啊。所以这边讲的是方言，可是这方言他们听得懂听不懂？可以啊。后来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记得五旬有三大节期，你们要去朝见神，所以有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他们世界各地来的人看到他们在讲什么话，各国的话，就像我们就是归国侨胞在十月青年或者新春过年的时候，可能我们回国去了，对，可能从美国回去，从法国、意大利、从苏俄、日本，你回去，然后到了一个可能河南的一个村庄里面，这些人从来没有出国过，就忽然他讲意大利文，他讲西班牙文，他讲英文、日文，你听了会怎么样？这可能吗？这些人怎么可能会讲这些话啊？所以他说他们都惊讶，说他们这些不是加利利人吗？这些人他们怎么懂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在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他讲，你看，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这是在当时世界各地这是讲到波斯那边讲到罗马、欧洲、非洲那个地方各地的犹太人，他们竟然会讲我们各地的话，他们都非常惊讶啊。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在讲的什么话吗？
晓得，
晓得，他们在讲什么？述说神的作为，不是在那边用西班牙话在那边骂人或者说是什么，而是述说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被圣灵充满讲的这个方言，别国的话，讲的方言有时候是可以听得懂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灵恩运动当中曾经也有这段时间，就是说方言临到这个教会当中讲叽叽喳喳讲的话，有人听不懂，可是也有人听得懂，有人讲中文在这个聚会当中被讲出来了，然后俄国话被讲出来了，当时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我在听到有一个人姐妹，她在阿根廷，她是阿根廷去那边移民从台湾去的，然后呢在聚会当中，这个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是西班牙话，
然后西班牙话大家听得懂，那有时候他们讲方言，很多方言听不懂。那这个姐妹呢，她当她在聚会的时候倒在地上，那她里面有很多的伤，那个伤因为她过去所说的家庭的一些背景，结果呢她听到一个有人讲方言，是她听得懂的，她说是讲什么话？台语闽南话，讲说我的女儿，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我安慰你这样的，跳起来说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人会讲闽南话会讲台语，他们都是阿根廷人，所以有的话是可以讲听得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再讲一些方言，以后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方言。那方言是一个语言，在圣经上讲到语言是我们用这个用灵在说话，或者说讲的一些奥秘的话，可能没有人听得懂，可能你也听不懂，除非神给你有一个翻方言的恩赐，让你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不然的话你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看到有人讲方言，如果听不懂不要去不见得要去否定他，那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听起来就不是语言。有一个人在一个聚会当中也是一样，圣灵充满的聚会，那他们也常常有人讲方言，那有一个人就讲方言就这是不是方言？
也算
方言。人家说这哪是方言，是在笑他，你怎么讲这话，这哪是语言嘛，这是那个。那到后来可是他每次被圣灵充满他就讲这样。到后来有一个宣教士后来在那个 地方聚会的时候，发现哎，你怎么会讲我们那个在非洲一个蛮荒的部落里面，他们的语言就是哈哈哈哈。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奥秘的。
还有黄牧师，你说哈，同心合意，比方说我们祷告同心合意，是在灵里面才能同心，不然没有办法同心。
对，是在灵里面哈。
这是一个被同被一个圣灵带领。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讲到合一的时候哈，合一不是跟我合一哈，你们给我全部穿西装打领带。对，在日本很多都是同心合一，外面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这里讲的是合一，记得哈，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同心合而为一的心哈，同心合一的心。那同样的是，你们要合一，合一的条件是什么？就如我与父合一，你们与我合一。当你们我们都与主合一的时候，你也与主合一，我们有没有合一？
有，
我们就有合一。所以我们的合一，记得哈，不是我在这里哈跟你合一，我们都跟神合，你也跟神合。大家都跟神合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是在神里面就合一了。所以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是一样同心合一。他们在等候的时候啊，圣灵就降下来。我们看到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哈、啊，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哈、啊，所以有风。在圣经里面讲到灵啊，记得讲到灵，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啊，都是风的意思。风或者气啊，空气啊，神把一口气吹到你的里面，啊，就神把他的灵吹到你的里面，啊，情形是一样的，所以风也是一样啊。讲到风，那我们想到这个东西的话哈，讲到风会想到什么？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跟尼哥底母说过一句话啊？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讲到说你要重生，对不对？你才能够见神的国，你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听不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哈，尼哥底母说：“哎呀，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进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耶稣所讲的不是肉身的，对，他讲是灵的哈。所以他说啊，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对，我们从肉身生的怎么知道呢？哎呀，妈妈怀孕了你就知道了，哎，再过一段时间你就被生下来了。那从灵生的话呢，你怎么知道呢？你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谁决定的？神决定的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重生，你可能会很惊讶，哦，忽然之间怎么他重生了啊。所以你看到第七节啊，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灵生的，记得啊，是神随着己意啊，他自己发动的啊，不是哎呀我们要怎么样做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啊，而是让他来做，是出于神。同样的，这个五旬节也是一样啊，不是门徒在那边发动的，而是神发动，时候到了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圣灵降下来啊，然后又有舌头如火焰啊降在他们当中啊。那火焰我们知道说所代表的是一个能力啊，或者代表一个洁净啊，所以这个在西乃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啊，神也用火焰的形式向他们显现出来啊，然后神赐给他们律法，神对他们说话啊。啊，然后之后呢，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所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啊，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哈、啊，所以他们说别的方言。那也有人说这是个方言啊，但不管说方言是怎么样，是他们自己原来是听不懂的，可是别人可以听得懂，啊，那这个他们所讲的这个是别人所能够听得懂，那。这个以后如果我们再读到圣经上讲到很多的方言哈、啊，就跟这个话是同一个字啊 ，speaking in tongue 哈、啊，那就是别国的话，这个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讲到舌头，或者是舌音啊。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你讲方言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讲一个话完整的句子，有的时候不是在讲一个完整的句子，有时候什么样？你的舌头在那边打转，啪啦啪啦啪啦。你们舌头有没有这样子？就聚会当中舌头没办法控制啊， 有很多人的见证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说当舌头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哎，发现能力好像有一股从肚子里面有一个能力就出来了，然后讲完之后呢很释放啊，讲完之后哇，整个好像重担都被卸下来了啊。然后反正他们有很多的经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是不能控制的，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当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起方言来，我们不晓得说那个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啊。那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现象，我们可以做个参考啊。所以我们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啊，说方言应该是怎么样才是，或者怎么样才不是。甚至有人说现在没有方言啊，也有的教会他们相信就是说方言是过去的事情，属灵恩赐是过去的啊。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到恩赐子息嘛，所以包括方言，现在也不可能有方言。那如果现在讲的方言，那就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个话我们也不能随便说啊。那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有灵恩的现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还有在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形容这个圣灵充满有三种可以形容啊。第一个讲到圣灵充满，第二个呢是讲到圣灵的喜，有没有听过圣灵的喜？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不是跟他们讲吗？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一篇他们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他们有受圣灵的洗啊，他们也叫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可以用在一起啊。那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圣灵浇灌？好，在第二章啊，五旬节的时候啊，你看第十七节，当他们在那边说起别国话的话的时候啊，但彼得就说啊，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这是旧约的话啊，旧约没有讲到圣灵充满啊，因为圣灵充满是在新约的这个字眼啊。所以在旧约讲到说，哎呀，神的灵进到你们里面或者降在你们身上的话，他们用一个字就是浇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件事情，哎，圣灵浇灌啊，圣灵的洗就好像水洒在我们身上一样啊，或者讲到圣灵充满，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啊。那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叫做圣灵的现象啊。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有哪些呢？你看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然后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边所讲的就是事情已经到五旬节啊，所以我们讲到末后的日子所讲的是什么呢？末后的日子在旧约讲到末后的日子，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算是已经是末后的日子，他还要不要再来？他还要再来一次啊。所以在这段期间他来了升天了，可是他还要再来，这边都叫做末后的日子。所以在这末后的日子，神的灵都在这当中，一直到他要来的时候就在这当中。当圣灵在的时候，你看到有预言、异象、异梦，还有什么？第十九节，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地下我要显出神迹，会有神迹奇事啊。然后这个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第二十节，一直到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以前啊。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是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所以从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一段期间都叫做圣灵的时代啊。圣灵都在这当中，这个期间凡求告主名的就怎么样，就必得救啊！圣灵不来，不只是要给我们恩赐，更重要的是要给我们救恩啊、救赎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圣灵的工作不要把它限制啊！圣灵的工作是有很多方面的啊。旧约时代的人不明白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当这些使徒们哈、这些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都看不懂，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那其实圣经上都一直有说这些事情啊。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圣灵赐下之后呢，教会就诞生了啊，然后他们就得着能力， 他们就去开始传福音。那传福音之后呢，当天有多少？3000人信主，在第41节啊，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就都扎心了。你看37节啊，彼得他被圣灵充满啊，他靠着神的能力说传讲福音的时候啊，人听了就扎心了。这个扎心也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彼得讲有多会讲话啊，而是圣灵在这当中所说的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说：“哎，我们当怎么行？”彼得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什么所赐的圣灵啊！所以，当我们相信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悔改，我们愿意受洗，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为什么过去圣灵没有吃下来，现在才吃下来呢？我们讲说耶稣得荣耀，对不对？圣灵吃下来是要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人是罪人，有罪的人，神圣洁的灵会不会住在有罪的人里面？
不会，
不会，必须我们的罪先被赦免，被洁净，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得到赦罪，当你得到赦罪之后呢，圣灵会不会吃下来？
对，
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啊，我们罪得赦免，啊，圣灵就都住在我们里面啊。然后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所召集的 calling 啊，教会啊，蒙召的这群人，包括外邦人。所以我们看这个，福音就开始广传了啊。传福音也是一样，是借着圣灵啊。如果你不借着圣灵的话啊，你就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哈，初代教会，你说灵恩运动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你看《使徒行传》，有人说《使徒行传》不应该叫《使徒行传》，应该叫什么？圣灵行传，都是圣灵所做的啊。所以你看，他们就都惧怕同心合一的聚会啊，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然后第三章，如果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会读到一个故事啊。这个彼得行了神迹啊，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行神迹，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行神迹啊。当圣灵降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能力啊。这个能力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每一个信他的人可以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对不对？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这章经文很有名啊。在信的人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但是这神迹奇事是谁做的？圣灵做的啊，圣灵随即，他高兴这时候做，他就这时候做，不是你自己去发动的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没有行神迹奇事？也有啊，他靠着谁做的？也是靠着圣灵啊，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啊。那边讲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都知道啊。他周游四方，他医好很多的病人，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个也是你们所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走了，离开了，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耶稣曾应许说啊，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啊，在信的人也要做，而且做比我更大的事啊。耶稣以前有没有到圣殿去？他常常去圣殿啊。那圣殿里面有个美门啊，美门口里面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耶稣有没有看过他？他是每天被抬上来的啊，所以耶稣也看到他。耶稣有没有医治他？没有医治他。后来谁医治他？彼得啊，这位彼得啊。所以你看到彼得，他看到这个生来瘸腿说：“你看我们啊，他指望想要得点什么东西啊。”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所有的给你。”他有的是什么？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站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踝子骨立刻健壮啊！他们就起来跳舞赞美神。哇，他们都很惊奇啊，就好像说你看到一个摊子，你每天经过都看到了，忽然这个人被医治了，哇，这个做的真的是很惊动啊。如果耶稣早知如此，耶稣把他医治就好了，对，那就不会有问题了。哎，结果耶稣没有做，让彼得做啊。所以彼得做的事情，结果这事情一做成之后呢，多少人信主？第4章啊，有5000人信主，因为 几乎全城的人都知道嘛。你去美门，你去圣殿的时候，你会一定会看到这个人嘛？对，就哇，这个事情是件大事啊，所以他们就都信了哈、啊。可是呢，有没有人还是硬着心不肯相信的？有啊，谁？就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当权派那些工会的啊，啊，工会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第四章哈、啊，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忽然来了，哇！听到耶稣在讲这个事情啊，彼得在讲耶稣的事哈、啊，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因为跟他们的概念啊，跟他们的过去的传统不一样。然后呢，他们把他抓过来了。啊，到了官长那里，工会那里啊，他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第七节，啊啊，他又被圣灵充满，在讲说是谁，就是靠着耶稣啊。然后呢，第十三节，他们看到这个事情，他们有没有否认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否认啊。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这个人不是以前都是怕怕的那种人啊，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可是知道他是跟过耶稣，又看见第十四节啊，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你就无话可驳。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悔改了？你要相信吗？有没有？没有啊。然后呢，就怎么办呢？他们行了一件神奇。第十六节，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啊。然后就恐吓他们。你看，所以他们并不接受啊，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还没有人有这样的情形，还是有啊，神迹奇事哪有这么一回事情啊？去查看啊，然后专门去找漏洞，因为可能是医治了，医治很多人啊，几百个人得医治，可能有几个人他没有得医治，说你看这个人没有，那个人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这种现象还是会有啊，但是如果是。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的话，我们态度就不一样啊。虽然他们这个受了很多的逼迫啊，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啊，他们继续传讲福音，他们继续聚会。然后我们看到有很多灵恩现象，继续再看啊，第三十一节，第四章三十一节，他们在一起聚会祷告完了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你看，他们不只是一次啊，好几次被圣灵充满。当他们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你们有没有聚会在到一半的时候地大震动？啊，我一次听说有个聚会就这样子哈，在聚会当中大家就说神啊，怎么，忽然地震来了，
是害怕还是高兴？
更加迫切，所以这地震到底是我们祷告的结果，还是忽然的地震我们要跑出去？
反对祷告。
但是这边所讲的说地大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你看他们就一心一意啊，他们就凡物公用啊。但是呢，圣灵充满之后呢，哈、啊，你看圣灵充满的聚会，同样的，神是轻慢不得。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啊，你看到第五章，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这个是大家都很熟了啊。他们也是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也在聚会当中，可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欺哄圣灵啊！欺哄圣灵，最后的结果是，耶稣借着彼得的口啊，他们就死了啊，他们就断气扑倒了。那因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欺哄圣灵啊，那我们看说哇，可不可怕？神是轻慢不得啊！你是希不希望神荣耀的显现？我们都很希望神荣耀的显现，对不对？可是神乐不乐意荣耀显现在我们当中？他也很乐意，对。可是但他不乐意的是什么？不乐意击杀我们，对，所以当我们如果心不对的话，那怎么办？神荣耀圣洁同在的话，神会不会击杀我们？如果你要神的圣洁荣耀同在的话，我们最好要自洁啊！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神不是叫你在西乃山，你要自洁，对不对？你们要先洁净自己才能朝见神。可是他们洁净好了，他们自己认为已经预备好了，结果呢？敢不敢朝见神？我还是不敢。哇，摩西啊，你上去好了。神对你说什么？但是我们不敢啊，我们怕说看到神我们会死啊，因为神太圣洁了。那我们看圣经另外一个例子，讲到亚伦呢、啊，亚伦不是有两个儿子吗？啊，亚伦两个儿子，当会幕已经被建好了，哎，这个聚会献祭的仪式也吩咐好了， 我们就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我们就可以向神献祭了。那结果呢，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做什么？他献什么？献燔火啊，在利未记第十章那边讲到啊，我可以看那个经文。结果他一献燔火呢，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就被击杀哈。利未记的第十章啊，第一节，亚伦的两儿子拿达亚比户各自拿自己的香炉，圣上香，圣上火哈，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啊。燔火原文叫奇怪的火，火应该是火从天降啊，可是这个火是可能是自己在那边做的，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在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所以我们如果要亲近神，我们要神圣洁荣耀同在，最好我们要自洁预备好，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够遇见神朝见神啊。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得罪神的话，神圣洁荣耀同在，我们没有人站立得住，可能就当场被击杀，击杀我们身体死了啊，灵魂说不定可以得救啊。这个是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希望神圣洁荣耀同在的话，我们一定要遵照神的指示去做。圣经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讲到乌撒，对不对？讲到大卫不是要把约柜迎回来吗？不是用牛车拖着吗？圣经上讲说约柜是要怎么样把它
扛抬，
要扛抬，祭司利未人要抬嘛，啊，利未人要抬，所以他结果是用新车盖了一个新车，劳斯莱斯的车子，也是好不好？很好。这个当初是谁在做？是非利士人，对不对？非利士人不懂哦，他没有律法，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把约柜送回来，所以就造了牛车，让牛自己走，没有人去驾，结果就真的回到以色列当中。那想说牛车比较方便嘛，做一个新的牛车给约柜。可是神的吩咐不是啊，神吩咐是要用祭司利未人
让抬。
那之前为什么没有问题啊？之前那个
不知道
没事。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把约柜迎回来，约柜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你要的话你就要按照什么神的吩咐办理。你不按着神的吩咐，你碰到约柜的话怎么完了，你就被击杀。所以乌撒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他不是做好事吗？可是他做了，神把他击杀。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要啊。但是呢要，所以我们就预备好我们自己啊。像亚拿尼亚、撒贝拉，他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有。
他们可是后来是谁？他们被谁充满？我们看第五章啊，《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啊，他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想骗人啊。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呢？你被谁充满？被撒旦啊！所以你被圣灵充满一次。”你会不会撒旦会不会在你身上做工？
也会
也会啊。彼得记不记得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西门八愿啊，你是有福的。对，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圣灵指示他。对，而接下来耶稣说我要被钉十字架，千万不可，万万不可，这是万万不会临到你。耶稣就说什么？
撒旦
对，我后面去问，刚开始是天父指示你的，现在你是被撒旦指示啊。所以记得哈，这个圣灵充满，你第一次有一次的圣灵的经历在你身上，但是呢，当我们又故意去犯罪的话，仇敌会不会在你身上做一些工作？会，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啊。那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他就断气啊。我们就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我们越追求圣灵充满啊，我们越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要常常让神光照，我们愿意悔改啊，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舍己啊。但如果啊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神也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神就收回他的同在。所以在聚会当中奇怪啊，神没有做工，我们做坏事好像也没被击杀啊。那如果我们要神的同在的话，我们最好还是要洁净我们的心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 然后这件事情之后，你看第十二节啊，第五章十二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啊，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好，然后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这个街上啊，放在床上褥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的身上，哇，还有那个被污鬼缠磨的可能都得，全都得了医治，哇，被逆行的机会可能也都没有那么厉害啊。所以你看神的恩膏，神的灵在彼得的身上，在使徒们的身上啊。你看即使是他们做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结果呢，有没有人当权派有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你看大祭司和他的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满心记恨，拿住使徒啊，他们还是受到逼迫。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啊，讲到说，哎呀，那些牧师传道人，哎，他们很有能力啊，对不对？可是他们被抓被逼迫的时候，奇怪，他们怎么不彰显能力啊？让这些抓的人哈、啊，然后都被击倒，没有啊，他们还是受到逼迫哈、啊。所以我们看这种情形也是一样，彼得很有能力，对不对？众人都很敬畏他，惧怕他，可是这些当权派还是把他抓起来啊，啊，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事情你们这不是叫你们说不可以讲吗啊，可是彼得他靠着圣灵啊，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胆量讲说啊，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要为这事做见证。你看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灵是给信的人，可是这里也讲到圣灵给谁？顺从的人啊，你信而顺服。很多人信了不顺服，这样行不行啊？不行啊，你信了还要顺服，信从啊。比如说我们讲不只是相信，而且是要听从啊。那所以这个圣灵是给那些相信而且顺服的。那公会的人很恼怒他，想要杀他们。可是这里有一个人叫加马列啊，大家知道加马列是谁吗？保罗的老师啊，保罗的老师，这个是在历史上也提到这个人啊。你如果看到犹太的历史，会提到哇，这个人是一个响当当的，是当时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教法师啊。那他的祖父叫赫莱尔啊，赫莱尔，这个是叫做加马列的啊，在历史上也提到。他有一个智慧，他很有智慧，他处理这个事情啊。他说哈、啊，因为他看到这个神迹奇事。他想到神迹奇事的话，讲这个事情应该是神做的还是不是神做的？大家记不记得尼哥底母吗？啊，尼哥底母他也是法利赛人，这个加马列也是个法利赛人，圣经很熟啊，圣经一扫描想，哎，这到底是从神来还是不从神来的啊？但他要去判断，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判断的话怎么办呢？那像尼哥底母的时候，尼哥底母他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只好怎么样？去见耶稣。我们先看那个尼哥底母那个故事啊，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一节啊，尼哥底母也是公会的人啊，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第三章第一节啊，是犹太人的官，在公会里面啊，是一个义士。那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哎，他为什么要晚上见耶稣？白天掩人耳目啊，白天耳目太多了啊，因为他这个身份，他怎么可以去看那个木匠呢？可是他去那边很谦卑嘛，他说拉比，称耶稣为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啊，老师的意思哈、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哎，为什么？他说他知道吗？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的呢，无人能行。他知道，可是呢？跟我们的观念传统又不一样啊。可是里面讲到就是说神迹哈、啊、因为在摩西哈、啊、在申命记的第十八章里面有提到，你要看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看他所应不应验啊。如果他做的事情没有应验的，你知道不是从神来的，可是他所做的话，说的话都应验了，你所行的事情若不是神的同在，好、啊、无人能行。所以加马列也看到这个神迹，他也没办法去否认，可是跟传统还是受了这个传统的束缚影响啊。他耶稣又不在，他也没办法找耶稣去问啊。那可是他这个事情怎么办？他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啊，他说啊，以色列人呢论到 这些人你们要怎么办理啊？你看第三十六节、三十五节，你们要小心了。从前也有一些人起来作乱啊，看到有丢大的啊，然后另外又有其他的报名上车，又有一个犹大起来作乱等等的，这些人都自称他们是弥赛亚，可是后来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都灭亡了啊，因为不是啊，很简单啊。所以我的建议，我劝你们怎么样啊？不要管这些人了，任凭他们吧。啊，第三十八节，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什么攻击神了啊！所以他把这个原则跟他们讲，就是说，你不要再去做这个事情，不要去，因为如果你去攻击他们、干预他们，你是在攻击，因为你就是在攻击神啊！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没有办法判断的事情，最好不要说什么话。那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按着自己所以为的说啊，这一定不是啊，那这个最后的结果，我们可能就像撒都盖人起来去逼迫他们啊。所以我们看有他的一个原则。那除了这些人之外的话，我们看到不只是使徒行神迹，还有谁在行神迹呢？那些平信徒他们也行神迹了啊。然后第六章之后，我们看到他们选举了七个执事啊，七个执事。你看第五节，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凡，啊，是被圣灵充满，又拣选腓力啊等等的啊。这个七个执事的条件，在第三节那边讲，就是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好，聚会当中很多人被圣灵充满，那他不是使徒，可是第八节，斯提凡满的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好，所以你看到不只是使徒可以行神迹，连这个。执事平信徒也可以行神迹啊，可是后来斯蒂凡他殉道了啊。那他殉道的之前，他被圣灵充满啊，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求神饶恕啊，赦免那些逼迫他的人。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又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力嘛。腓力也是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他也不是使徒啊。第八章的第五节，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福音。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了。所以后来腓力你看到被圣灵引导他们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又传福音给这个太监啊，伊索皮亚太监。所以这个腓力后来又有一个绰号，人家称他叫做传福音的腓力。那后来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有一个叫做传福音的恩赐啊，他也可以借着行的神迹奇事啊。你看第十三节啊，讲到有一个行邪术的啊，行邪术的表示他也会行一些那种，这个西门啊，那他也跟腓力在一起，看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惊奇发现说，哎呀，我实在不能跟你比啊，小巫见大巫，变这样子了啊。然后可是使徒们当时还有一个工作是怎么样，就去认证啊，这些人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啊。在第十四节，八章十四节，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相信了啊。所以当他们按手的时候，发现哎，圣灵浇灌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啊。那从这里看，我们看到好像是只有使徒能够叫人家受圣灵啊。那腓力还可以帮人家施洗，可是到后来我们看。我们人帮人家按手，可不可以让人家受圣灵？平信徒哎，你不是牧师哎，会不会？
会，
因为你有这经历的，帮人家按手也有圣灵充满。圣经上也有讲到这个啊，哪个人是这样子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啊，叫做第九章啊，我们看第九章，你知道保罗后来往大马色的路上，他不是遇见主吗？之后呢，他眼睛瞎了，就看不到了。然后第十节讲到说，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啊，不是那个前面，是另外一个，他只是一个门徒。然后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是吧？啊，神他会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啊。他说起来啊，你要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哇，他也可以行神迹，对不对？他一按手，保罗就可以看见了啊。所以亚拿尼亚后来就去了，按手在扫罗的身上啊。然后你看到这边写啊，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什么 又被圣灵充满啊，借着亚拿尼亚的按手，保罗也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不是被那些大使徒按手圣灵充满啊，他被谁按手圣灵充满？一个不名不见经传的啊，一个小小的门徒啊，按手被圣灵充满。所以重点不在乎说你是谁啊，在乎说神的灵有没有在你的身上啊。所以平信徒也可以行这些神迹奇事啊。那之后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如果再描述下去的话，你看到保罗啊，保罗后来他开始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特别的一个信主的经历。他是个法利赛人啊，讲保罗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讲义自己去看啊。他去逼迫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啊，遇见了主，可是他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并不顺利，一直到后来巴拿巴邀请他到安提亚去服侍的时候，他服侍才开始啊。他刚开始去都做的时候，他并不是使徒，他只做圣经教师。他去教训安提亚的这些人啊，那安提亚的门徒他们就开始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啊。那他就是有一个教师的职分在他身上啊。那后来呢，我们看在安提亚教会当中有一个先知啊，帮助他们啊，让他们后来去做了一些事情，去帮助在耶路撒冷啊，他们受饥荒的时候那些弟兄。所以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服事有很多在属灵方面的，不只是有教师的恩赐，也有先知的服事啊。那一直到他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讲到安提亚教会啊，他们有先知教师，就是巴拿巴、扫罗、保罗在他们当中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啊，去做这个事情。那保罗开始就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第一个做的神迹奇事就是叫有个叫以律马的，有吗？
嗯，
啊，叫他眼睛就瞎了，看不到。后来他到了路士的那边，叫一个生来是瘸腿的起来行走。啊，那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在引导他，让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啊，就把福音传到欧洲去。啊，然后保罗也在腓立比把一个鬼啊从使女身上赶出去。那他哥林多的时候，他用圣灵和大能全讲福音啊。那主在夜间有异象对他说话，你看到这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灵恩啊。所以这个都是灵恩派所做的事情啊。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保罗到了与火所，使得十二个门徒被圣灵充满啊，然后让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之后他开设推拉奴学房啊，使亚细亚的人听见主的道，一个教导的恩赐在他身上啊。那他又行了非常的奇事，医病赶鬼，以伯所全城的人就很多信主啊，改变了那里的属灵的气氛啊。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会受到逼迫？会啊，他知道圣灵指示他了，而且还有很多的先知啊给他印证。所以你看到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是在灵恩教会啊，我们讲灵恩派教会所做的事情，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印证。那后来保罗坐船到罗马的时候啊，我们看啊，途中遇到风浪的时候，可是神借着保罗说预言说，哎，你们放心好了啊，你们都会全船都会得救。那后来他到了一个米利达那个岛啊，他被毒蛇所咬，结果呢，哎，竟然没死啊。人家说哇，那岛民就知道说这个是最毒的蛇啊，被咬的都已经死了，
就把它抖下来，
抖下来把它丢到火里面去啊。然后这个他们就认为他是神一样啊。那后来又岛长的父亲啊得了痢疾，他就给他按手祷告，他就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最后保罗的服事最终他是殉道啊。他在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行那些神迹奇事啊。所以神迹奇事神使用我们在传福音，特别是传福音需要的时候我们做，但不是说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你随时要做就可以随便做。神不要我们做的时候，也许就没有啊。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你看保罗后来没有行神迹奇事，所以这个恩赐也都没有了啊，不代表是这样，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啊。那反而是保罗在关监牢的期间，他得到的是另外一个启示啊，把福音的奥秘传讲出来。他借着写那个书信啊，影响到整个教会啊。那他在写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讲到论到属灵的恩赐啊，这个大家一起看，因为这个是属于圣经的范畴啊。我们看到属灵恩赐的定义是，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记得啊，从神跟我们的天赋本能是不一样的啊。那神给我们恩赐最主要的目的是不是为自己，是为谁？是为着教会， 是为着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啊，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哈、啊。那属灵恩赐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哈、啊，在我们看讲义，
哥
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大家回去看一下哈、啊，有好几种的恩赐啊，有九大恩赐之外，还有不同的职分啊，还有治理事的啊，帮助人的等等的啊。那罗马书十二章也提到属灵的恩赐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都提到啊，所以大家可以从这方面来去看啊。所以在现在呢，我们还有没有这些东西呢？还是有的啊，这是有的。过去有，因为圣灵是同，这是同样的一位圣灵啊。所以我们对于恩赐的意义，我们有一个概念啊，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只要有圣灵的话，这个恩赐就一直会在我们当中，他随着己意，
随己意赐给个人，
赐给个人，你不能限制他说，哎，你不可以给，现在没有了，不能这样说，他什么时候要做那是他的事啊。那每一个圣徒一定至少有个恩赐，你们去想想看你的恩赐是什么。如果你们真的都没有的话，有一个恩赐你们一定有，叫做帮助人，对不对？是不是讲帮助人的恩赐啊？给人一杯水就是帮助人，帮助的恩赐啊。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恩赐，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啊。如果你的身体的器官啊都是为着别人啊，心脏是为着谁？为着全身嘛。肺脏是为着谁？为着，也是为着全身，都是为着全身啊。如果你一个器官是为着自己呢，就会怎么样？你是有病啊，这个是有病啊，你就癌细胞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啊。那所以没有一个是多余的，记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多余的。然后呢，圣灵所赐的恩赐不会只是一项单独存在，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一定可能会不相同，但是都有它的功能啊，我们可以彼此互相联络。然后呢，不要轻忽所领受的恩赐，我们有了恩赐要常用，你不用的话就怎么样，就会萎缩嘛，对不对啊？
对，
所以我不运动的话，肌肉开始萎缩了啊！最近发现这个，以前一弄这样的话很有力气，现在还是软，表示需要运动啊！你要常用啊！所以保罗也讲，跟提摩太讲说哈、啊，你不要忽略了啊，这个以前长老们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啊，要再把它眺望起来、啊。那恩赐是用来彰显神的荣耀，使教会得到建立，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向人炫耀。恩赐也没有高低的之分啊。那恩赐的运用必须建立在爱心的基础上，所以为什么讲哥林多前书啊，十二章、十四章都讲恩赐，可是中间有一个十三章是爱啊，爱也是一个神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啊，这个最大的恩赐。那圣灵恩赐跟一般才能不一样，它是显在每一个人，就是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话，一定就会有一个恩赐啊，不是建立属世的国度，而是建立属灵的恩赐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初代教会情形是有啊，但是这个情形还会被继续，我们可以看啊，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判断，用圣经，用我们在里面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去分辨到底啊，现在还有还是没有。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初代教会的时候的这个灵恩的运动啊。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进入到整个历史啊，就可能会脱离了圣经的范畴。好，我们就讲到这里。